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要用正面对待。从今年4月份邪恶在我们地区那次干扰迫害事件发生以来，很多同修都认为我们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怕心，因为怕我们没能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因为怕我们在较长的时间内都处于邪恶的干扰和迫害之中，因为怕很大一部分同修被人心、执着和观念所带动，迟迟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因为怕我们好多同修表现出了正念不足，不能堂堂正正地用正念即神念面对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师父已经告诉了我们，对旧势力必须全盘否定，不予承认，可是当我们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却被自己的人心、怕心障碍住了。记得在2001年那次邪恶对大法弟子大抓捕时，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是全盘否定、不承认迫害，就知道邪恶关押迫害了我们那么多大法弟子，我们在外边的同修更得做好，让邪恶知道大法弟子是迫害不倒的。就凭着这一念，我和同修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把标语贴得更多了，传单散得更多了。邪恶害怕了，认为抓了这么多的人，怎么反而比过去贴得更多了呢？他们认为可能是把家属都给触怒了，都出来贴了。最终邪恶退却了，大法弟子凭着对法的坚定正念，硬是打出了一片天。6年时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地区仍然处在邪恶的干扰迫害之中？为什么邪恶监控、看管、蹲坑、上门骚扰的现象不断发生，甚至还在墙上书写诽谤污蔑大法的标语，媒体上公开污蔑诽谤大法的现象都出现了，这一切还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吗？最根本一点，就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把否定旧势力只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形式的发正念上，没有从行为上去真正否定。从行为上不能真正否定迫害的根源，是我们整体上存在着的程度不同的怕心。在这时，我想把怕的根源剖析一下，怕什么呢？怕再被邪恶迫害，怕死，怕失去在人中的那点名利情，想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段最后的时间。怕的背后是思，思里边包藏着对生与死的执着，对名利情的执着和求安逸、依赖、等待、坐享其成的心。其实怕是人的表现，它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它并不代表真正的自己，可我们却把它当成了我们自己在怕。说严重点，这是主意识不清的表现，分不清真我与假我，分不清真正是谁在怕，因而才会被名利情带动，被人心带动，被观念带动，被人类社会的形式带动，实际上是被假象、幻象带动了，把假当成了真，所以才出现了一有风吹就随着动的状态，而不能做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 细想起来，这还不是我们自己的心生出来、造出来、引出来的吗？怕心也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的表现。真正信师信法，在法中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必定是正念，是不会怕邪恶的。只有邪恶怕大法弟子。说到这里，还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不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如果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层次中，邪恶就敢迫害你，因为邪恶怕的是神而不是人。只要正法还没有结束，邪恶就要干扰迫害，因为它就是这样存在的生命。能否做到不被干扰迫害，就看能否用正念对待，从行为上也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了。目前我们地区的同修都在本着救人的这条主线，利用营救同修这一契机，全面深入细致地向党政机关、政府部门官员和乡镇村干部讲真相，使更多的世人得到了救度。在此期间，邪党的干扰迫害现象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邪党国丧日和十七大期间表现得更严重一点。其实这一切不都是冲着大法弟子的心来的吗？你没有那个心，邪恶的干扰迫害就无从下手。我认为同修们不能再被人心、怕心和观念带动，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来对待，什么邪恶生命与因素都会解体，什么磨难都会化解，什么关都会过去。明慧编辑部同修在回复中交流说，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救人，把着这条主线去做，充分考虑世人的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最大限度的救人，救更多的人，事情就不会做错。在抓紧救人的同时，发正念彻底解体赤城县及河北省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立即终止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迫害较严重地区的同修交流。每当看到明慧网报道个别地区还在迫害大法比较严重的案件，心情都非常沉痛着急。这不是人中的情，而是着急那些地区救度众生肯定受到影响，救人的被迫害，被救的人谁救呢？当然有些地区情况比较特殊，邪恶比较集中，但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争取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能因此而松懈。因为发生迫害时，我们真要审视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是否符合法理。在当今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邪恶为什么还如此胆大妄为？真得找找原因，用法来衡量衡量啊。自己多年在这方面有一个体悟，就是始终主动不懈地在固定时间上发正念，铲除当地的邪恶。我们地区前些年迫害的也非常严重，近百人被判刑劳教、强行洗脑，前些时候不断。本人也被干扰过，我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旧宇宙的什么我都不要了，况且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每当这样一想，就浑身一震，也就是正念非常强，思想不正的瞬间都解体了。但光这样也不行，我要主动天天坚持清除邪恶，不让邪恶有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体本地区对其他同修干扰的因素，使其不能形成作恶的能力。在2005年前只是间断的发，从2005年后在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一直到现在从来不少发，就是吃饭一看时间到了就放下碗筷坐下来发正念。因为自己在公安部门工作，迫害大法弟子的几个单位的恶人的名字都知道，所以发正念时点名道姓，清除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别的同修也发就更好，不发我也发，天天找着消灭他们。我想他们别说迫害了，这些邪恶想到你就害怕，见面就逃，最起码起到净化自己空间场的作用。实质就是这么回事，见到本人眼神儿都不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悟道，我修这么多年了，又有师尊正法部的强大的场，几个邪恶算什么？他们只是为大法弟子的修炼而存在。从现在我们地区的修炼环境来看，非常宽松，当然这都是正法弘誓推进所展现的状态。不管怎么样，师父教做的三件事一刻也不能放松，直到邪恶被除尽。在这里与同修交流，我想主动清除邪恶要比被动承受主动得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中修炼提高。自从2006年10月师尊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开始，我每天24次整点发正念，特别是半夜11点、1点、2点刚躺下要睡时，再坚持起来是很难的。要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要没有一个坚强的毅力是根本做不到的。学师尊的这篇经文我悟到，这是正法形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师父向大法弟子提出的要求，也是每个大法弟子自己的责任。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我的家就住在离本省集中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十几里地之外，我按照师尊的要求，每到整点提前五分钟向这个邪恶的黑窝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监狱和它对应的另外空间内破坏大法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要监狱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同时正念加持监狱里面的所有同修，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的这一安排，早日闯出魔窟，回到正法洪流中来。这样发正念一个多月后，本地协调人组织自愿到此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排了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每周五和另一同修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感觉良好。三月初，我地区降了两天一夜大雪，是近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大雪。下雪第一天风夹雪，道路也很滑，公交车很少。我就想，这样的天气去发正念的同修要有些困难，去不了怎么办？不管同修去还是不去，我一定要去，多一份正念，多一份解体邪恶的力量。等了一个多小时车，最终我去了监狱。雪很深，看不见路，就在大雪里躺着走， 一边走一边发正念。由于精力过于集中，一直走到监狱的院里才反应过来，于是在院里又发了一阵正念之后，请师父加持我原路返回。当时什么怕心也没有，人的观念人心全都没了，剩下的唯一想的就是发正念。在回来的路上，我仿佛看到了在监狱的大墙外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个另外空间的神坐在办公桌前，似乎在做记录一样。天目看到这些更加鼓励了我，一定要发好正念，彻底解体邪恶，一定要捣毁这个邪恶黑窝，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紧接着到星期五，市郊积雪还没有清理完，公车也停了，路面上一个包一个坑的，有的地方像镜面一样的滑，这么远的路什么时间才能走到啊？去还是不去？想到师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个法理，自己备受鼓舞，又想到国外大法弟子在钟灵馆前发正念24小时不间断，想着想着信心倍增，不知不觉自己竟然已经到了监狱附近，有的地方是爬过去的，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时自己感到正念特别强，而且还有一种潜在的胜利的喜悦。在发正念的整个过程中，还有几次赶上大雨天，是按时走还是等到雨停再去？又想到师尊说过，不管是严寒酷暑、冰天雪地与大雨倾盆，无论世人态度如何，困难再大，大家都在坚持着，这些师父都知道，我看到了，我高兴，我知道你们在自觉地做着你们应该做的。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想到这些，我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顶着雨去，顶着雨回来，要求自己比上班还要准。通过10多个月去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感到按师尊的要求做，就是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也更加深刻理解了师尊说的，我告诉大家，你们做的那一切其实都是给你们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给我做的。我体会到这一法理的内涵，也认清了在修炼过程中自己的不足，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漏，成了旧势力迫害我们的把柄，也是魔来钻空子的理由，更是他们来考验我们的借口。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一切并彻底否定它，才能彻底清除邪恶旧势力安排的所有干扰正法的一切因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延边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党文化才能真正学好法。我们地区有几名一直被其他同修认为非常坚定的同修，被几名邪悟者给转化了。同修们切磋了之后，一致认为他们是没学好法。话虽然是这么说了，可是内心深处我的疑问并没有真正解开。我想这些人的修炼时间都可能不少于8年了，通过这么长时间学法所悟到的法理，为什么经不起十几天邪悟者的鬼话呢？说这些人没看书，6个人都不可能没看，估计也没少看书，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往往邪悟者最愿意钻空子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学法时有疑问，但是用目前所掌握的法理又无法真正说服自己的地方。其实在修炼中是有很多疑问的，有的疑问甚至可以对大法的正信都起到干扰作用。例如身边做3件事付出很大的同修被抓，或被病魔迫害而失去生命时，虽然嘴上说那是学法不深或执着心长期不放等原因，但是内心深处为什么会这样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所以时不时的想起同修的这件事情来。这时候往往为了不影响学法，赶快硬排除这些疑问。所以一遇到邪悟者的能完全说清这些疑问的鬼话时，不知不觉中听信了他们的话。
其实我想哪一个同修都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轻而易举地识破他们所说的话都是邪物之后的什么都不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说话当中有很多是断章取义的用了师父的原话，再加上自己心里确实有想解开心结的愿望，就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鬼话了。因受实证科学教育的影响，人总是想证明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了之后才放心的做，可是我们都知道大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传给人的，大法修炼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是无法用人的知识和理论所能证实的，例如原因、契机等。我悟到这就是为什么修炼一再讲悟的原因吧，因为执着于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等观念，心迟迟放不下，但是心里也知道大法是正法，那么通常采取的方法是碰到解不开疑问的时候强行的排除，尽量不想它。我平时学法时有很多疑问，可是怕对法对师父不敬，马上排除它。表面上看这是对法的坚定，可是因为受党文化影响，思想来源是不能有邪党不允许的想法似的变异思想，细想在自己的修炼中这样的表现处处可见。例如说错话了，不是考虑大法的影响，首先想的是众神会不会惩罚我呀等恐惧的心理，师父肯定了哪个具体的事那才放心的做，没说的连想都不敢想。如同修提出了讲真相的别的方法，一再等明慧网上刊登介绍有类似的做法的文章，如果登了心里就落了一个大石头，心态跟邪党允许的事才敢做，不允许的事连想都不敢想的一模一样。我做三件事时就像以前完成中共邪党下的任务似的盲目的做，没做不是因为没及时救度众生而苦恼，而是心里忐忑不安，怕有什么后果。翻开师父很早就讲的学法经文，早就讲过知识分子学大法要注意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大法当作一般常人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法来学，像选择有针对性的名人语录来对照自己的行动一样的学，这对于修炼者的提高是有阻碍的。还有的人听说大法有很深的内涵，有很高的指导不同层次修炼的东西在里面，因此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这些长期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影响修炼的因素，曲解了法。当时看以为自己不在其中，殊不知在上学时理不理解都死记硬背邪党给的标准答案时，已经给形成党文化创造了条件，用学习党文化的方式来学大法，大法的法理怎么能展现给我呢？怪不得学法总有东西挡着我。师父是慈悲的，师父从来没有让弟子强行做任何一件事，都是讲法理，让我们自己去悟，自己去做，犯了很大的错，也是不断的提醒弟子做好。所以我想总是学法学不进去的，和经常邪悟的同修，好好找自己是不是存在跟我类似的问题。最后还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听邪悟者的任何一句话，就像附体气功师写的气功书翻都不能翻一样，只要觉得邪悟者的这一句话讲得对，那么旧势力就会钻这个空马上上来。
人生如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从首届大陆心得交流所想到的。第四次大陆心得交流又快结稿了，面对很多同修对心得交流的认识，突然想起自己在首届交流时的所想所做。因为当时对法理认识不清，对心得交流没有重视，看了看通知就放下了。和现在接触的一些同修认识一样，认为自己修得不够好，没什么可写的。当时和我在一起合作的同修刚到我这儿来不久，他很纯净，人的观念相对也少，从小只上了不到两年的学。他看了通知说咱们都要写，之后他追了我几次，我也没在意。过几天他回家了，回来后把他写的心得交流给我看，我接过稿子，看到整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我只能猜着看。看完稿子我几乎落泪，马上把稿子给整理一遍。我被他那颗坚信大法、正视大法的纯净的心而感动，同时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我终于拿起笔来，在截稿的前两天发出了稿件。后来我的心得被发表了，他的虽然没有发表，但我深感我和他的境界的差距之大。这一次考试，如果他得100分的话，我只能得到70分了。因为神佛只看人心，不看表面的形式。稿件发表了，也只是在写作上这方面师父给打开了智慧，起到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作用。后来的两次心得交流，我俩就没有落过。今天，我看到我是写交流的人不多，大多数都没有写。而且有很多是修得很好的同修。最近我接触一位老年同修，没得法前是个癌症患者，而且没念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他和我讲，如果没有大法，他早就死了。现在已经70多岁了，身体棒棒的，而且能流利的通读转法轮，师父的心经文都能够看下来。这个学法小组还有上过不到一年学的，现在已背完转法轮2遍，现在开始背第3遍。还有念过不到2年书的，背完转法轮1遍。我们集体学法时听到他们读法，我的身心都被震撼。同时写心得交流的过程，也是心境提高的过程，也是证悟法理的过程，也是留给未来的需要。有很多同修一次都没写过，我就想，就像你上学，总得有个毕业考试吧，不能再交白卷了。何况我们身负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职责，去掉一切障碍，拿起笔来快快写吧。虽然时间看来不多了，不要着急，哪怕过了截稿时间，认识到了也要写。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不能讲高。一次和一个村书记讲真相时，和他谈邪党的腐败啊、杀人啊等有关酒瓶的内容和解体党文化的内容，他都很认同，并且他本人也能讲出很多对恶党的邪恶的认识。但和他讲三退时，他却有些激动，不认可，说这是法轮功搞的，法轮功简直没边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庄里有法轮功学员，和他讲真相时讲得太高，说什么劫难啊、淘汰人啊，还讲师父是最高的等等之类的话，使他很反感。世人是有正念的，他们在看在等啊，我们是要救人啊，可千万不要因为讲真相时讲得高，和一些还没去的人心被常人心带动，甚至和人发生争执，从而造成世人的不理解误解。这个村书记都讲，大法弟子做得不好会影响一大片的，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此我想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认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又讲了讲真相不能讲高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和常人谈论师父如何如何，这个法如何如何也不严肃，对师父也不敬，讲得越多常人越觉得悬。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也讲了人类会有淘汰的情况，我悟到师父是希望我们更精进，抓紧有限的时间救度更多的世人，而不是叫我们在常人中去宣扬啊，甚至还生出欢喜心，这种心会不会被魔利用，放大了人心，证实自己，忘了证实法。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和做的其他有关的一切努力是很不容易的，不要因为自身的一些没有注意的言行而使有缘之人错失了被救度的机缘。师父谈到身教也很重要，当一个学员提到有关印制了解体党文化而没人参与分发的问题时，师父讲传酒瓶及破除党文化一定要做，那我们可要运用好这一法器，用常人能理解的语言来讲清真相。
认识过程和建议。刚开始从明慧周刊看到在纸币上手写真相讲真相的做法，我并不以为然，后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肯定了用纸币讲真相的方式，这时我才猛醒，意识到这是讲真相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也投入了用真相纸币讲真相的行列，在不断学法中坚定了正念，提高了悟性，使我对使用真相纸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是流通面广，持续时间长，不像传单粘贴容易被人撕毁扔掉，当然保留时间就长，又因为人人都要花钱，所以流通面自然就广，看真相的人就多，明白真相的人也就多，当然被救度的众生就多。其次，曾记的大纪元建议清理邪党文化用品、书画等等，确实起到了清除邪党文化、邪恶因素的作用。而人民币上都有邪党党魁毛的头像，当时确实难处理，但纸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等真相，就有了师父法的威力，就起到了驱邪镇妖的作用。人民币就变成了真相币，使用真相币的众生就没有邪党邪灵的控制，就更容易被改变，这是其他讲真相形式所替代不了的。讲真相救度世人，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所以使用者不要有怕心，要堂堂正正，就会畅通无阻。我们在加强学法增强正念的前提下，建议同修们在每天整点发正念时同时发一念，彻底解体，全面清除迫害真相币流通的一切邪恶因素，让其畅通无阻，救度更多众生。另外，在使用前先针对接受使用者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一切邪恶。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我只就自己所遇情况简要说明，其他就靠自己正念正行了。有一次买东西花钱较多，以前总是混用，这回使用的10元、5元和多张1元的竟然全是写有真相，收钱者立刻严肃地追问，你这是真钱吗？我很镇定，立即发一念，定住他，不许乱说乱动，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烂鬼，然后接过纸币，简单念一两句真相，智慧地回答，这不是讲的真相吗？你放心，凡是有真相的全是真钱，我对这样钱就特别放心，别人也都愿意要。这时围观的人都笑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另外，在找回的零钱中，如有这样的钱，要毫不犹疑地接收，这是好事，说明流通多、广、快， 当你用的大面额币不带真相时，就不要放过讲真相的机会，把找回的钱上的真相大声念一下，再试想一下，全国有一亿大法弟子，每人用一张真相币就是一亿张，用两张就是两亿，在常人中一流通，那效果是可观的。下面是一点具体建议，在纸币上写真相的字数，我认为少而精，简单扼要，说明问题为好，真相内容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天要灭中共，三退能保命，三退已达2700万，天安门自焚时邪党在演戏等等。每张纸币可选一二条，不宜过多，字迹要一目了然，但要和整体协调好。我认为所有纸币均可写，但要以20元、10元、5元、1元为主，因为它们流通快而广，如果大面额币还要想方设法兑换成零钱。希望同修在平时要留心把比较新的整齐的小面额纸币留存，建议使用时不要一次带的过多，可根据使用情况携带几张不同面额的，现在最好先和没有写真相的纸币混用，初期使用者可用小面额纸币与有真相的混用，也可在无人售票车上用，待破了怕心这层壳，就可以大范围的堂堂正正的使用了。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明慧网》刊载的《走出对共产邪党的认识误区》系列的第7部分：我们的钱是共产党给的吗？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当你跟他讲完共产党怎样不好后，他们的反应却是：共产党给我钱，所以我不反对共产党，也不退党。这种想法成了他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的强大障碍。要破除这一障碍，就必须弄清楚我们的钱究竟是谁给的。首先，老百姓的钱从来就不是共产党恩赐的，而是靠我们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得的。不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当然，什么样的人当政，实行怎样的社会制度，用何种方式统治和管理社会，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具体而言，好人当政，实行先进的社会制度，用顺应民心的方式统治和管理社会，就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增加国民的收入。反之，坏人当政，社会制度不合理，暴政横行，则会妨碍社会财富的创造，减少国民的收入，统治者甚至会为了中饱私囊，非法侵占和剥夺劳动者的收入。但不管是好人当政还是坏人当政，当政者本身从来都不创造财富，这一点却是没有例外的。既然不创造财富，老百姓的钱当然不可能是他们给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政的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美国老百姓从来没有人说自己的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给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跟执政的自民党有很大关系。日本老百姓也没人说他们的钱是自民党给的。同样，中共也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的专业以前是武装夺取政权，现在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自己都要靠老百姓养活，怎么可能给老百姓钱呢？也许有人会说，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等劳动者的钱固然不是共产党给的，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那么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应该说是共产党给的了吧？其实也不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公职人员的工资确实是共产党发的，
但他发给公职人员的工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创造的财富中来的吗？不是。那么是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吗？也不是。归根到底，他们其实来自于纳税人，即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等劳动者上交的税收。共产党把他的钱收上来进行再分配，财政预算支出，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所以公职人员的钱同样也不是共产党给的。可见共产党给我钱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二，共产党非但从来就没有恩赐给老百姓钱，而且长期以来非法侵吞了大量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属于他们用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无度的吸血鬼。众所周知，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民主社会，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活动经费完全靠自筹，党员党费和社会募捐，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唯独共产党强行附着在政府机构上，任意调用国家的财政资源，大肆挥霍劳动者的血汗。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养活共产党的超过正常国家的数倍之多的政府官员，还要养活同样数量的共产党的党务官员，不仅要养活这样一个机构臃肿的庞大的官僚集团，还要供应无官不贪、无恶不作的中共官员的种种腐败所需。这些官僚既不参加社会劳动，也不参加社会管理，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常年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工资拿到家。正因为如此，大陆人民的收入一直以来才是那么微薄，生活水平才是那么的低下。共产党当政的半个多世纪，虽然从不创造财富，却侵吞、强占了大陆老百姓辛勤创造的绝大多数社会财富，使他们成了自己一党的私产。所以，事实上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给我钱，而是共产党抢走了我腰包里的钱。对于这样一个吸血鬼和强盗，还要感恩戴德，岂不是认贼作父、善恶不分吗？三，仔细体会，共产党给我钱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要是共产党倒台了，就没人给我钱了。这种担忧其实既无必要，也没根据。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老百姓的钱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不是当政者恩赐的。共产党虽然现在统治着大陆，但他跟任何国家的当政者一样，从来都不创造财富。所以共产党倒台了，大陆人民根本就不存在没人给我钱的问题，他们照样能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自己。试想，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老百姓不是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共产党给老百姓钱，但老百姓的收入是不是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呀？更有说服力的是，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那里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没钱了呢？事实表明，他们照样生活得很好。其实，共产党倒台后，非但不存在没人给我钱的问题，而且老百姓挣的钱肯定要比共产党当政时多，甚至可能多得多。别的不说，只就共产党本身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不种一颗庄稼，不生产一粒粮食，不纺一两棉花，却一直附着在中国民众身上，大量吸取着他们的劳动血汗而言，一旦这个吸血鬼被从他们身上彻底剥离出去，50多年来压在大陆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一下该会减轻多少呀？至少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不会再由老百姓承担了，也绝不会再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那么大数字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消费。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老百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大的提高。何况还不只是这些，共产党倒台后，那些由他建立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势必也将随之瓦解，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无疑将变得更加宽松，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显然将会增加得更快，人民的腰包当然也一定会比共产党当政时更鼓。所以不是共产党给我钱，而是没有共产党我们会有更多的钱。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破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邪说对救人很有必要。在讲真相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人，认为共产党有枪杆子，掌握着军队、警察等等，从而面对共产党灭亡产生了怀疑。其实枪杆子改变不了共产党灭亡的命运，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灭亡时都有枪杆子，不是都灭亡了吗？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时也没动一枪一炮，枪杆子不是根本，人心向背才是根本。古人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对共产党灭亡产生怀疑的心结呢？我认为就是因为长期以来邪党用党文化给人洗脑，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邪说宣扬得玄而又玄，夸大了武力的作用，使人们惧怕武力，忽视了真理的力量，才产生如此错位的思维。所以讲真相时破解这个邪说就很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邪说是不成立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都把民心向背看作是第一位的，没有把武力看作是第一位的。从共产党窃取政权的过程看，武力也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因为他编造了一个建立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的谎言，欺骗了人，人们盲从了他，所以才有人为假理搭上了性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的政权是骗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武力在真理面前什么也不是，真善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当世人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和邪党的邪恶本质时，谁还会为邪党卖命呢？当生命知道亿万年等待的就是大法时，自然就会选择大法，选择光明未来。在这个过程中，邪党自然就解体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开谬解山缘，解山缘。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One more.